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，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，建立健康教会。每周三，史蒂凡老师借由耶稣所说的天国比喻分享天国的奥秘。今天史蒂凡老师分享的主题是主恩待乐意服事的人。
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？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。欢迎收听天国的奥秘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。今天的题目是主恩待乐意服事的人，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。那在这个比喻的之前啊，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个比喻。那就要请你看到第19章咯。19章啊，耶稣曾讲了就有关财富怎么样来处理，就是16节开始。然后23到27节又提出一个警告，说贪财的人啊，因为以财为主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心想要去追求进天国。因此来到27节，彼得就问耶稣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了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我们在地上都丢弃了一切吧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比喻接下去耶稣要讲的20章葡萄园的比喻，就是来回答彼得的所提问的这个问题，而且同时解释何谓在后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这一句话就是19章的最后一节，还有20章的16节，那来结束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，也是用相同的这一句话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有什么角色预表的对应。首先这边提到说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，就是说天国好像啊有一个家业很大的主人啊，家主。所以这个家族在这边呢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清早起来就要雇用工人到葡萄园工作，这葡萄园就是预表天国。来到第3节，所以他出去看到世上还有一些人，这个世上街上了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，他去找工人要进葡萄园工作，这个工人就是讲世界上的所有的人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天国的主人，对吧？他来到世界上的唯一一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寻找失丧的人。那我们这些失丧的人，就世界上的所有的人，都是他要来寻找的一个对象。他找到了我们，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我们接受他的呼召，他的邀请，来 信靠他，接受他的救恩，就能够进入那个葡萄园，好像工人进入葡萄园工作，就是我们因信他而进入天国啊，是这样。整个的预表，整个预表，还有我们这一段的比喻，这样你已经差不多都懂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一些本文的这些细节的问题。我们来看圣经节，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就讲定了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了。约在四出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赚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，他们也就进去了。第五节，约在午正和申出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第六节，约在又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就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这个主人就说，你们也都来进葡萄园去吧。好，到这里一到七节，这边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，招呼人到天国去，就好像这个主人亲自出去到街上路边去找这些工人，邀请他们进入葡萄园去工作啊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，蒙召耶稣基督就呼召我们，或者说就是邀请我们参加服事，就像工人被邀请进入葡萄园工作相同的道理。那从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，谁能够进入这个葡萄园工作呢？有什么条件？我们看到好像没有开出什么条件，不像现在一般公司招聘啊，这些员工啊，有什么学历啦，什么学位啦，你专业是学什么的啦，有什么条件啦等等，这里都没有。那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愿意来就来。主人说，谁愿意来啊，我有工作给你们。如果你在场说，哦，我愿意，那就来了啊，你就已经通过这个考验了，你就成为他的一个工人了。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了，谁可以来服侍主啊？每一个信徒啊，神的呼召啊，你只要信我的人都可以来服侍我啊，这是耶稣说的啊。所以你只要愿意回应他的呼召，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服侍主，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主人的葡萄园工作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就亲自来看，耶稣基督跟这个家主一样，是主动的来邀请工人，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一些愿意接受他的救赎的人。所以这是出于主人的主动，出于耶稣基督的主动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而且是这样，主人说从早到晚，他这边分几个点时间点出去找人。那这个时间点啊，我们这个和合本啊，还是用我们的老式的传统的啊来计算时间，那我们就不管了啊。现在我就告诉你哈，这个主人从早到晚，一大早六点，每隔三个钟头就出去一次啊，九点、十二点、下午三点，一直到五点收工了，总共出去五次。圣经说就出去做什么？寻找工人，都是他主动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主人也接纳每一个工人，这是出于他的仁慈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他没有说开一个条件，你写个这个履历来吧，写个简介吧，你有什么专长，有什么工作经验，没有，他都没有要求这一些。所以这个主人是接纳每一个工人，所以就是因为他是很仁慈，来者不拒啊。所以你看看第三节说，这个街上啊，翻译成世上啊，就街上还有闲站的人，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这是六节七节，所以这几个地方有闲站啊这一个词出现。那闲站的出现这个词是什么？很可能是这些人他们没有什么工作的技能或者是工作的经验，但是刚才说过，这个主人呢不计较这一些，只要这一些人愿意的话，都被这个主人接纳，可以到葡萄园工作啊。因为主人知道他们这一些人为什么来这个地方闲站，闲站的意思不是偷懒， 好吃懒做，不是，他们很勤奋，在那边等待工作，只不过是没有被人找去给他们一份工作。他们不是偷懒，哎，他们还要养家活口，所以主人来看见他们，到现在呢，一个时辰一个时辰，来到最后还有人在那边等候工作，所以可见的这一些人很迫切需要工作，所以主人就有仁慈的心，也给他们恩典，给他们一份工作的机会，而没有计较他们的个人的条件和能力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也是一样，他很早很早就来，2000年前就把福音传给我们了，到现在2000年后，就好像一天已经来到太阳要下山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还有机会。我们再看，只要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仍然有机会。一个人年纪很小，还在当小孩的时候，有机会来信主，到了青少年也有机会，到了壮年也有机会，中年老年甚至于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，还是有机会接受福音。就好像这个主人一样，来到太阳都下山要收工了，他最后一刻还是去把人找来，你们都可以进来。所以这里就可以反映出耶稣基督他那样的耐心，他那样的爱心。我就想起在彼得说过一句话，说你看有人就嘲笑我们，哎呀，你们不是说耶稣要来吗？等了2000多年啊，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吧，怎么他还没有来？他故意单言吧？你们都受骗了。不是，他不是单言，他随时都可以来，但是他一来的时候那就惨了。你看你说这个话不信耶稣了，你就没有机会，你就下地狱了。他为什么耶稣不这么做呢？一直在等候我们，让我们误会他。你看他故意他单言，他是有意的，因为他愿意什么？没人都得救，至少你现在还没有得救嘛。所以这就是耶稣，这就是神的他慈爱的心所展现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葡萄园的工作随时都敞开给大家，有这个机会，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要收工了，你只要愿意来，工作的大门都是打开的，欢迎愿意的人可以进入葡萄园工作。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这样，不论你的条件，因为再高的条件也不能够换取救恩，所以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进天国。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很熟，不是最清楚的吗？神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，凡是愿意相信的人就可以得救了，就可以得到永生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再好好想一想，如果神只要定一点点的条件，哪怕这个条件很低，全世界那么多人，就有太多太多人不符合条件。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就有人讽刺我们，哎呀，可能吗？没有条件就可以得救？天下哪有这样的一回事？尤其是现在人啊，被诈骗啊，骗惯了，哎呦，你要骗我要像个样子吗？哎，上天堂哎，还免费的啊，免条件，你说说看嘛，我现在从这个城到那一个城搭车总是要付一点钱嘛，付出条件嘛，怎么你要到天国去是免费？前几课您不是说过了吗？到太空去旅游转一圈回来就要$200万呢，而且大家大摆长龙，结果你们说免费的，那谁会相信呢？那我们常常都遭人家这样的嘲讽或者怀疑，连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？但是如果神只要随便定一个很简单很低的条件，大家就通不过。很简单，他只要定一个说身高2米以上的就可以进天国，那我想我们都没有了，同意吧？全世界当然有人超过2米高，但是人数不多。很简单嘛。再说更白一点的，不戴眼镜的才能上去。那你看啊，像我戴眼镜我就上不去了，虽然我条件很好。所以你要说有一个条件才能上去才合情合理，那正好是错了，那就变成不公平，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合格的，哪怕呢条件很低。这样同意的我的说法了吧？所以就是因为他是恩典，就是不计较我们的各样的条件，所以大家人人都有机会。那为什么你得救？因为你抓住机会相信。为什么他不得救？因为他放弃机会，他自己放弃， 不是他没有机会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。
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，
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。
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？
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？
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。
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八到十五节，啊，第八节到了晚上喽，收工了。原主就对管事的说，来把工人都找来，我要开始发工资给他们了。那他发工资的方法就是从晚来的先拿钱，然后六点钟到了排在最后，最后才把工资给他们。第九节，约在又出雇来的人各得一钱银子。又出就是刚才我们说了，大概就是下午五点，那他到下午六点就收工了。所以在最后一个小时进来的也拿一钱银子。哎，你再回过头去看前面几节，那就是第二节。第二节就是在一大早六点的时候，跟这些要进来工作的工人就工资就先谈妥了，说你从早到晚一整天来这边工作是一钱银子。接着下去各种不同时间点进来的都没有说我给你一钱银子，都没有谈到价钱，而是说来你就进来工作。哎，这很特别，所以你读经的时候要把这个分辨清楚。所以你在第九节的时候，又出来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，所得的工资居然和做十二个小时从早六点到晚六点工资是一样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一个？所以第十节，六点就来的他们以为呢，哎，最后一个小时才来的得一钱银子，那我来了十二个钟头，我不是得十二钱银子吗？这很公平嘛，呵呵，按钟点计费嘛。你看，结果他也是得了一钱。好了，现在我要暂停一下哈，你好好的想一想哦，你是又出来的，只一个小时就拿了一整天的工资，你做什么想法？哎，许多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我都挑战这一些听众，你一定要融入这个故事的里面，你是有血有肉的人啊，活在这一个有罪的世界。哎，你只工作一小时，拿十二个小时的工资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没有感觉，你偷笑啊，暗暗的高兴啊，啊，你是付出的少，得到的多啊，你高兴的不得了。好，那相反的，看看这一个，你如果一大早就来工作十二小时，结果拿的跟那个工作一小时一样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，感谢主，我这样就好。不是吧，这不是正常人的想法，同意不同？你一定破口大骂，或许不会那么粗鲁了，破口大骂，你一定心中不满，而且会抗议。好，果真不错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些一大早就来，不要说一大早，九点、十二点，总之比这个下午五点钟来的人要早一点的人，他们一定是不满嘛。他工作一小时拿一钱银子，我十二个小时，我工作九个小时，我六个小时，我工作三个小时还是一银钱，主任你不公平，同意吧？所以十二节他们就埋怨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只做一小时，你竟给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所以你一定要融入去看，就是人性在这边你就看得出来，这样你才能够学到真理。凡事不要想当然耳哦，我们很属灵，我们有就好了，感恩啊，这个呢你学不到功课。所以你一定要融入，设身处地去想，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都还是在情绪里面，都还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打滚的，一定是这样的反应的。那你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啊，你还是要过活啊，你还是求得公平嘛，同意吧？所以一定会有反应，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很自然的，你不要就批评论断他们啊。如果没有反应，那这个人是麻木的，那这就很有问题了，也就是他是非不清，黑白不明。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好，那就看看这个主人呢，他怎么样来解释这一个了。那这个主人怎么说？家主就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，朋友啊，我不亏负你啊， 你与我讲定的就是一钱银子吗？就回到那个第二节一大早来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约定的，所以我给你一钱银子，我没有亏待你啊，因为你跟我同意就是这个嘛，那你还有什么抱怨的嘛？所以我没有亏欠你，你就拿了就走吧，啊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来用吗？我要给这个只做一个小时的有一钱的银子，那你怎么可以怪我？这是我的钱，我要给他的吗？如果我亏欠了你，没有给你所约定的工资，那是我的不对。现在我已经约定给你了，你也同意了，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至于我要给谁多少工资是我的事情，跟你都没有关系。你看，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嘛？难道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？哦，这个主人太有道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设身处地去想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主人给这个工作啊不到一天的，同样给他一银钱，在一般人看来好像不公平，但是在主人来看呢，哎，这实在是他的恩慈啊，他的仁慈，他恩待那些晚来的人，但是他并没有亏欠最早来的人啊，这样我们要搞清楚吧。所以主人绝对站得住脚啊，五批的工人用五种不同的时间点进入工作，结果呢，工资都一样的多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，我们的主是不亏待任何人，像这个主人一样不亏待他们的工人，对吧？第一，他不亏待那个一早就来的人；第二，他恩待晚到的人。你看，这就是这个主人啊。所以早到的人就嫉妒了，心生不满。所以不管先来或者后到的工人，结果都得一样的工资，所以招惹最早来的工人不满和抗议啊，他们工作的辛苦，日晒雨淋，结果呢工资是一样，当然他们就抗议了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呢抗议有道理，但是呢经过主人这么一说明，这个最早来的人是应该觉得惭愧啊，他是出于嫉妒啊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啊，从后来的工人先发工资，你看到了没有？哎，这主人很聪明，他有一个用意的啦。他一则就是来考验最早到的工人的反应，同时借这个机会提出教训，给他们认识啊，这个主人他处事的态度。为什么？这一早来就拿了工资，他高兴得不得了就走了，他根本不晓得后面呢主人呢对其他的人呢发多少工资。所以这个主人你看很聪明，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，让他们一看呢，嚯，就愤愤不平。哎，借这个机会啊，给他们上了一课，大家都听到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哈，仔细去研究啊，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，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，哎，不是那么样子的，就白白讲这个，它里面隐藏着很重要的这个真理或属灵的原则在里头。我们就看见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，所以这个早来的人他埋怨，他嫉妒这些晚到的人，却没有想到自己和主人呢已经有约了，是吧？啊，他必须要遵守这一个啊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你看第九节，又出来的人得一钱银子。看到十四节，主人就对这个埋怨的人说：“拿你的走吧，我根本不亏欠你。”那后来的和给你的是一样多的这个工钱，这是我愿意的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这个钱是我的呀，我要给谁就给谁，给多少就多少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主在这个地方，他实在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请记得他没有亏欠任何一个人，反而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知足感恩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更蒙福。所以这个一开始来的人呢，要感恩，因为他很幸运的碰到这个主人，不要求他的条件，让他无条件就进来工作，对吧？人那么多，为什么他可以进来？因为他碰到这个主人是那样仁慈，来者不拒。他不是说第一个最早到的就一定有工作， 可能很多人都来要找这些工人，但是他们开出一些条件，这个人呢不符合条件，对吧？碰到这个主人，哎，他就能够进来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第一个来的人，他不应该埋怨，反而要感恩说，虽然我拿了工钱跟他们一样多，但是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第二，我感谢你给我这一个机会，因为太多这个主人要来找工人，我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，不符合他们的条件，但是你都没有开条件，我就可以进来了。所以其他的工人并没有和这个主人打个好像契约或合同，说一天工资要多少，但是这个主人却不计较这个，反而给他们是一天的工资，这是完全是主人的恩典，而且是绝对公平。我们反复说了多少次啊？一个不亏欠这个找来的，那后面这个他是用恩典待他们。哎，各位，从这一个很简单的这一个比喻当中，你是不是也是学到这一个功课？就好像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有恩赐。好，请以后记得我再提示一下，在比喻里面讲那些银钱啊、钱啊、银子呢 啊交给这个仆人啊等等，这些大概都可以解释成为恩赐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个有恩赐啊，主给我们了不同的这些恩赐，我们都感谢领受，好好的去服侍，我们都会有相同的奖赏。那这些人得到相同的一钱银子，并不是说他们工作时间短，但是他们加倍努力，没有，还是一样这样的做。那一个拿一钱银子的第一个进来的人，也不是因为他偷懒所以主人惩罚他，都不是。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主人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人，他却恩待了许许多多人，所以他做法是绝对公平。所以以现在我们来说，我们都是主的门徒，都是天国的工人，我们就不应当存着得奖赏这样的一个念头，说你看哦，我来服侍就是为了得奖赏，这很功利，很功利啊！这样的心态啊是不可取的。奖赏的多少及怎么样来奖赏，标准如何，完全是主自己主权所做的决定。奖赏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它完全是公平，不偏待人。主不要我们具备什么条件，就让我们可以随时进来参与天国的服事。我们实在要知足感恩，因为主必不亏待我们，必以恩典公平待我们。上帝祝福每一位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晨曦讲座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感谢神愿意使用我们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无论您是在教会或职场、家庭，让我们效法基督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荣耀神的名。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。下回再会。